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炸虾，然后今天我们想来聊一聊变形金刚40周年的一些事情。那么，欢迎炸虾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啊，我是炸虾。
Hello, hello。我知道炸虾是一个资深的变形金刚迷，然后对于今年是变形金刚40周年，这个就是你有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哎呀，首先咱不敢自称资深的变形金刚，咱如果是变形金刚，那得叫头领战士啊。但是后面再跟你解释什么叫头领战士吧。啊，今年40周年呢，我这玩变形金刚确实很久啊。比如说看了个电影啊，对，还有一场40周年的音乐会，包括今年40周年嘛，出了各种各样的玩具，也是疯狂的买买买，非常的爽。
哦，所以今年就是相当于是有一些专门为40周年搞的一些新的角色吗？会？
新角色倒是谈不上，因为除非有新电影。以外的话一般不太会出新的角色，主要是对一些老角色的重新制作，主要是玩具方面啊，就是重新制作也好啊，什么重新包装然后换个涂装也好，就是做一些精美的漂亮活嘛，表面功夫做得很华丽。对，
那我知道像那个前一阵不是上映了一个新电影吗？然后我看在那个北美和在国内都有上映，它所以那个电影是之前的老版本，然后重新翻拍了一下吗？
应该不能这么说，因为变形金刚，哎，我觉得派拉蒙的很多操作都比较抽象吧，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完全归到一个世界观下面。当然，尤其是这部电影还是部动画片嘛，动画片讲的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擎天柱跟威震天啊，就是他们在成为各自派别的领袖之前的故事。整体来说还算是一部崭新的剧情，崭新的世界观下的电影。
这样哦，我想替观众们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派拉蒙是什么？
派拉蒙就是美国的那个电影公司嘛，跟迪士尼呀、华纳呀都一样，都是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所以现在变形金刚基本上之前的一些电影都是他们公司出的是吗？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派拉蒙拿到了变形金刚的就是影视改编权，就和漫威的版权都在迪士尼一样，就是如果要发行各种电影啊、动画片啊，就都是派拉蒙来负责，就是都在派拉蒙手里嘛。就像哈利波特不也是在那个应该是在华纳吧手里一样。
是的是的。那像比如说我知道这次的电影它是好像是以一种什么动画的形式呈现的是吗？
是的。
为什么我记得我之前小时候看的变形金刚的电影好像都是有点像真人加特效加 3D 这种感觉的，为什么今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首先啊，说到变形金刚的电影，它确实是就是迈克尔贝嘛，2007年开始拍的三部曲非常的火，还因为他们不光是就是他们做的剧情还算说得过去，另外就是第一次变形金刚登上大银幕嘛。尤其是他们请的那个特效制作公司叫工业光魔嘛，在好莱坞也特别有名，就是让大家真的有那种我去这玩意儿活过来的感觉。想一下，就是大家之前看的都是动画片，2D 动画、3D 动画的，忽然一下，哎，旁边有真人，然后给你做的还特别真，是不是大家就会特别兴奋？
我小时候是很兴奋的。 那所
哎，
以
对于我
今
来说
年，
也是啊。
那为什么今年40周年这个反倒是以动画的形式，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2D 动画的形式。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拘一格嘛，就是做动画可能是因为，他就是想做，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只是他觉得，哎，做个动画会更有意思，讲一些可能电影讲不清楚的东西，比如说，像上部变形金刚电影，大黄蜂的外传电影，就是刚开头有一段赛博坦星球的大战，擎天柱啊，什么大黄蜂啊，这帮角色去打霸天虎。但是那段时间很短，但是就那一段时间被所有的粉丝津津乐道，因为他做的特别爽，因为在赛博坦嘛。然后在变形金刚的粉丝圈里边，大家就是比较喜欢，就是这部电影里边没什么人类出现，就是就喜欢看金属碰撞嘛。像我小时候就是恨不得看到人的时候就快进，只喜欢看变形金刚打架就。就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看奥特曼，就喜欢看最后3分钟奥特曼出来变身一样。对对对，就会看得比较爽。所以说动画呢，就是能更挖掘就是机器人的性格嘛，把霸天虎啊、汽车人啊这些角色给丰满起来，就是能塑造一些主要人物吧，我感觉。
明白明白，哎，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向观众来介绍一下，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对于变形金刚很熟悉，它的整个世界观很熟悉的人，我们可以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世界观是一个怎么样的。像你刚才说到什么赛博坦，然后一些机器人碰撞，那他们就是可能分别来自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地方，来，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哎呀，就是说起来有点关公门前耍大刀啊！我相信听众里边也有很多比我还要资深的，变形金刚粉丝，比如说看过漫画啊，看过一些日本动画的，像我很多都没有看过。不过我就班门弄斧一下吧，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其实吧，变形金刚这个 IP，个人感觉是脱离不了玩具的，因为这个 IP 在成型的时候，它就是依托玩具造的，是美国的孩之宝。就是做小马宝莉、大富翁的那个公司，看上了日本的 Takara Tomy，也叫 TT 社出的一些玩具，叫戴亚克隆。看上那些玩具，说，哎，这些玩具不错，然后可以做成动画来播一播，然后改个涂装，改个名，然后来美国播一下，然后做了3集的试播动画，就是在1984年，这就为什么是40周年嘛。然后那部动画就是那个主题曲是 Transformer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就对对，就是那个动画。然后大家没想到这3集一播完之后，我去还挺有意思，大家都还挺喜欢。然后就慢慢的后面继续播，出了1季、2季，然后后面又跟着3季、4季的动画。然后
所
这
以
就
它变形
是，
金刚前身就是玩具是吗？
对，是的，就
它是
是。
直接是玩具，然后改编成一个
是
动
的，你
画
可以
片。
说擎天柱这几个角色是先有的玩具，后有的这个角色。
哇，这个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感觉基本上现在知道的很多角色都是先有了动画，或者先有一个角色形象才有的玩具。
是，就是举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啊，就是可能戴亚克隆大家听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些同志肯定听说过《超时空要塞》。就是一辆飞机能变成机器人的这么一部动画，也是日本的。然后变形金刚里边有个特别火的角色叫做天火，天火就是超时空要塞的那个模具改的，所以说能看到在最早的那版玩具里边的天火跟超时空要塞的机器人是一样的，就是基本上长得一样，只是有一些涂装稍微改了改吧，啊，添个汽车人的标志，它就是天火。但是你要是原版日本的，那它就是超时空要塞的那个飞机，所以说就是挪用嘛，也不叫挪用，因为人家也是谈了合作的。就包括现在，变
确
形金
实有
刚
很多的，
最就是玩具里边儿，对，最最叫最顶尖的那个产品线，就官方啊，当然是叫 Masterpiece，然后它的就是商标上面会标 Takara Tomy，就是日本，也是由日本设计师，大部分玩具都是日本设计师来制作的。
其实就双方就是最后合作把这个作品完成了，对吧？
对，用一句没有版权的话来说，就叫一拍即合。
太有意思。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它的前身是日本那边玩具，然后相当于传到美国这边来，把它改成了这么样一个动画片。那之后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之后就是那两集动画嘛，两集动画特别火，加上玩具，因为头一次应该是在就是世界范围内发现，哎，居然还有汽车能变成机器人的这么一个形式，所以大家就是被广泛接受嘛，大家就特别喜欢。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在80年代这个 IP 就特别火了一阵，当然后面由于经营不善吧，就是到了90年代那会儿，就是这10年可能也是慢慢落寞了。然后直到90年代出了一部续集，叫做《野兽战争》，就是沿用了就是老的几部的世界观成型的一个就是两方机器人能变成野兽的这么几部动画，然后又让它就是又活过来了，然后活过来了一阵，又半死不活到了07年，大家熟悉的真人电影就上映了嘛，然后就现在慢慢慢慢就是对。一直就是苟延残喘到现在吧，个人感觉跟漫威啊那些 IP 还是没法比，它主要还是卖玩具，我个人感觉。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在这些 IP 里面还算是寿命很长，然后一
对
直
对，
火到现在的，现在还有一些
是，
坚定的粉丝在追的这些人。
我觉得是的，有相当基础的一部分粉丝，活得还是比较久的这个 IP，我
是
感
的，
觉。
是的。那像你刚才说它的世界观是会在不同的系列里面会有变化吗？
哎，这个你说到点上了，就是像84年那部动画片开始，就是擎天柱变成那个平头卡车的这一版，大家习惯把它叫做 G1，就是 Generation One 的意思，就是第一代初代嘛。对，就是这衍生的各种世界，这个世界观下的各种剧情，大家就都称为 G1，其中包括两部，就是以擎天柱为领袖的。动画片，然后86年有一部电影，然后后面还有两部动画片，应该是四部，应该是因为我到第三季后面也没太看，然后它其实挺乱的，像日本那边也出了什么，也是相当于在这个世界观下的续集，有头领战士，然后美版好像也出了，具体也很乱，我也不记得，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刚才提到了86年那部电影，非常的败坏好感，因为86年那部电影让擎天柱去世了。
主角
对，
去世。
对，就是你想想，大家就是平时变形金刚的前两部，要前两季都跟猫和老鼠一样，就是特别欢乐啊。擎天柱他们可能一开始吃瘪了，然后到后来把霸天虎打赢了，威震天来一句“霸天虎撤退”。然后就结束，就像灰太狼一样嘛，我一定会回来的。那下一
是
集才
的。
开始，然后威震天还呵呵哈哈哈哈，天天那么笑。然
那
后
主
结
角
果，
怎么会死呢？
是的，哎，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就赖孩之宝非常讨厌了。你就想想，这所有的小孩开开心心的进了电影院，以为又能看到一场擎天柱，就是。
大
把霸
战，
天虎打跑的大战，对，特别乐呵。结果擎天柱在开场。第一场战斗之后就撒手人寰了，然后把自己的就是领导模块交出去了。哎呀，就是整部电影就会，好像当时很多小孩就是直接哭着就出了电影院。
天呐，
但是
那，
说到为什么会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让擎天柱去世呢？这些编剧为什么要这么写
要
呢？
出新玩具了，
是的，他们
我
觉
真
得
的，
老玩具要卖不动了，他们要出新玩具。
天呐，这一整岂不是老玩具也卖不出去，新玩具也更没人卖
哎，好像是这样。
了？哎呀。
对，然后后面第三部、第四部就是以那个汽车人小伙叫热破，热破作为领袖叫补天士，然后带着一众。在前面两季好像是没出现过的汽车人去跟霸天虎战斗的这么一个故事，霸天虎那边领袖也变了，是威震天，威震天被打残了， 然后被那部电影的反派叫宇宙大帝
嗯，
给救了，但是给他改
哦，
名叫惊破天，然后他手下的一帮人也被改编了，叫好像叫扫荡队，然后这么就是惊破天带着扫荡队打那个补天士为首的新的汽车人的故事，所以看的人就比较少了。我是这么觉得，看的人比较少了。
我因为我的印象里啊，我小时候看，我当然主要是以看那些真人电影为主。我最主要的印象就是在威震天、霸天虎、擎天柱、大黄蜂这几个人身上。
威震天、擎天柱、霸天虎、红蜘蛛、大黄蜂，
嗯。
哎，其实现在大黄蜂太火了，个人其实不太喜欢大黄蜂，虽然此时此刻我桌子上摆着四个大黄蜂。
为什么会不喜欢大黄蜂呢？我记得
就
他在
是，
电影里的表现还不错。
你没发现只有他在电影里的表现不错吗？就是
哦，
给他，我觉得其实迈克尔贝一开始这么设计没有问题，因为在动画里边，大黄蜂就是一个跟人
渐
类接
渐
触
的，
很多的这么一个角色，对。
嗯哼。
但是当你后来发现他的人气特别高的时候，当然就会继续捧他嘛，为了卖他的玩具。所
哦。
以说，怎么说呢？我现在收集了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系列，叫 Studio Series，就是以电影线为主，就是把所有的电影当时的建模拿过来，然后就是大概看看怎么能设计得更像建模，把这个玩具，
嗯。
大概这么一个系列，里边有好像是前100号当中有十几个、20个大黄蜂，因为我当时做论文的时候有个统计啊，就写一个作业，不是论文，就是有个统计是有10到20个大黄蜂，就是本身100个编号、100个玩具里边有那么多全是，而且不是新模具，都是换色重涂，就非常的讨厌。
哦，天呐，那它岂不是比主角的占比还要更大？
是的，就
嗯。
是比如说有几部吧，好像是他的戏份比擎天柱还多，但是大家更喜欢的就是擎天柱。
哦，就是有点像是抢了主角的风头，
是
然
的。
后主要就是因为他可能更加的能吸引观众或者更加卖钱，所以就把他的戏份加多。
是的，但这个也不能完全赖那个迈克尔贝导演，因为他前三部塑造的大黄蜂形象确实不错，但是后来经过各种，反正就是玩具败人品吧，然后就败得大家都特别讨厌。包括从那部开始之后，所有的动画大黄蜂基本上都是主角。而且你想一下，大黄蜂还出了一部独立电影，
啊、哦，我天呐。
非常令人，也
嗯，
不能叫反感吧，但是不太讨喜了。尤其是当
他
汽
居然
车
还
人
单
还有
独
那
出
么
过
多，
电影，我都不知
是
道。
的，以他为主角的外传就是好赚钱嘛。当然那部电影拍的还是可以的，但
嗯，
是明明有那么多汽车人角色，偏偏就挑着大黄蜂一个，让我就不
嗯，
太喜欢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哎，不过我觉得确实，就是以我之前看了这些电影的印象来说，他的人物塑造确实是蛮成功的，就是和人类的互动啊，然后一些性格上面可能真的比较讨喜这样，所以
还
才，
行吧，
嗯，
还可以吧，我个人感觉是还可以吧。
那你最喜欢的角色在变形金刚里面是哪一个呢？
那肯定是擎天柱呀，是不是？
那主角第一，
是的，这个是我们永远的大哥，永远的Optimus Prime。
那你能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为什么最喜欢擎天柱吗？因为其实我对擎天柱的了解，可能就单纯就是在哦，他是汽车人的领袖，然后但是我其实不太了解他是，比如说他小时候或者他之前在他的星球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其实也没有办法说，主要
嗯。
是我觉得擎天柱的御用配音演员彼得·库伦老爷爷也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他配的擎天柱的声音非常磁性嘛，就让人听着就是，哇，非常的就是稳重，非常的有厚重感，
踏
而
实
且一听就很安心。
啊，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包括这个角色的塑造。在每一部里边就是永远的领头嘛，然后让大家觉得就是非常安心。其实我让我说我也说不太出来，因为我就是一个臭玩玩具的。而且还有一点，你不觉得戴口罩的角色都会很帅吗？对不对？把这
哦，
个口罩一戴，是吧？就会让这个角色突然就变得特别酷。
哎，擎天柱是戴口罩的是吗？
难道他不戴口罩吗？他最经典的
哦，
不就是那个口罩吗？
因为我其实，
因为电影里边不戴口罩，对不对？
对，是的，我其实对于他在戴口罩没有任何的印象。
那个电影版的那个嘴，大家亲切的把它称为菊花嘴。
哦，所以他的电影版和动画片儿和那些什么漫画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就是他在刚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包括他的原版，他卡尔托米出的那个戴尔克隆的玩具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口罩的样子。所以说，在第一版设计的时候，他也就有口罩。
这
是
样，
的，
哇。
所以他最经典的就是双开门的，就是两个车窗的胸口以及那个口罩。
哦，这个还挺让我感觉有一些惊讶。
是的，就是其实因为戴口罩不方便看这个人物的，
确
就
实一
是
些表
面
情
部
啊
表
什
情，
么
他可
的。
能会需要一些传达，所以说大部分的电影，包括新上映的这个这个动画片也是，他平常也不戴口罩嘛，大概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新上映的电影。它是，我看它叫《变形金刚起源》，所以它是不是也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Generation One 里面的一些故事？
不是，就是 one 这个词，其实在变形金刚这个世界当中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吧，也不叫深刻意义，就是老是用这词儿而已。就是比如说 Generation One 都是说 one 嘛，然后还有一句变形金刚也是擎天柱在那个86年那部电影临死之前说的一句话，叫 Till all are one，就是直到翻译成中文就是直到万众一心。然后这个 one 怎么解释？就是 you're the one。就是你也是一部分那个 one，所以叫直到万众一心嘛。然后这句话就会经常的出现在各种和变形金刚有关的地方，所以这部电影也用了 one。这个 one 既代表就是变形金刚老用这个 one 作为那个，
一些
就
价值
是
观，
对传输一些变形金刚所传希望的积极正能量的价值观以外，第二就是他讲了一部起源的故事，就是 the one 嘛，就是第一。就是，但是他的世界观和 Generation One 其实不是一样的，并不一样。比如说里边的，领袖的御天敌的塑造就不太一样啊。具体咱就不多说了啊，可能会涉及剧透。万一有些人听了咱的节目愿意去看的是吧？真的，我这样
没
我就
事
会
的，
非
是
常
的，
欣
是
慰
的，确实，
啊。对，所以
也
它不
很
是
希
一个
望
世
大
界观。
家都去支
是
持一
的。
下《变形金刚》
因
这
为他已经上线流媒体了，这
个。
部电影的票房又爆死了。
哎呀，哎，为什么会那个感觉票房卖的不是那么好？
变形金刚就是这样，前三部还不错嘛，然后第四部一拍，大家觉得还行啊，第四部票房还行，但是觉得和前三部一比，可能不太好。然后等到第五
口碑就
部，
差了。
发现就是依托答辩，擎天柱在第五部里边没有一个变身的镜头。
那他难道没有去跟别人打架吗？
有跟别人打架，他唯一一次变成卡车是上一个镜头，他还是机器人。下一个镜头一阵烟雾， 飘
就直接变成卡车，
然后它从烟雾中开来，就是一辆卡车。
天哪，这制作组在省经费吧？
主要是他，我个人感觉是变形金刚四和五整了一个烂活，就是他把所有的人物都设计的特别拟人，特别拟人的话，他的变形的一些逻辑就不太好设计。比如说胸口，比如说擎天柱就是那个标志性的车窗胸口嘛，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就是车型上，包括玩具也非常难设计，怎么能设计才能把它设计好，就非常的费劲，又要省钱又要把玩具设计好，这也是个非常难的事儿。然后咱回归我刚才您问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就第五部特别烂，大家就特别讨厌，特别不喜欢嘛。然后等到第六部就是大黄蜂的外传电影的时候，看的人就不是很多。然后没想到第六部拍的还可以，尤其是刚才说到那个开头那场大战，然后包括大黄蜂这个角色在那部电影的塑造还可以。所以大家就又比较想看了，然后等到
口碑有一些回声。
对，然后等到第七部叫《超能勇士崛起》，那部电影又整了一个烂活，就是剧情逻辑不太通，反正就是不太好，然后大家又不喜欢了，所以说又到了这一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狼来了的故事嘛。上一部拍的不好，下一部谁会去看呢？
哎，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就是作为一个 IP 来讲，要一直保持着一个水平在线，才可以吸引到观众来看。
是的，尤其是对于变形金刚这种半死不活的 IP 来说。
为什么会说变形金刚是半死不活的 IP 呢？
就是变形金刚上一次火爆应该就是直到电影四这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变形金刚个人感觉并没有吸引更多新的粉丝。比如说我那次去看的那个40周年的音乐会嘛，现场是有很多小孩，但是小孩是被爸爸妈妈带来的。
就是爸爸妈妈，
不是爸爸妈妈被小孩带来的，对，是小孩被爸爸妈妈带来的。有旁边的小孩就在那儿听着一脸懵逼，像我后面的那个小孩问他爸爸说：“哇，我这个有个哥斯拉。”
这有个哥斯拉。
对，就是那个能变成霸王龙的那个角色叫钢索。然后他说：“哇，这不是哥斯拉，我知道这是哥斯拉。”对，就是小孩们都知道哥斯拉，但是都不知道变形金刚，就非常的愚
蠢。那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市面上关于变形金刚的一些玩具啊什么也挺多的呀。
哎，个人感觉购买变形金刚人群的平均年龄非常的高。就是都是一些老粉丝在支撑着这个 IP 的运营。
不过确实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像在美国这些超市嘛，按理来说美国也算是变形金刚老家。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去 Target 去哪里看那些玩具区，变形金刚确实没有我想象卖的那么多。
哎，但是 Target 还经常会出变形金刚的限定。比如说
对是。但是其实我记得你之前拜托我去看嘛，然后我看其实好像也并没有出很多，或者就是有的地方也都没有。
哎，是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他卖的玩具吧，受众不在年轻人，可能好多人宁可去玩高达，也不会去玩变形金刚。
为什么？我在想，就是其实像你们咱们小时候这些火是因为你是因为先玩的玩具还是先看的电影才喜欢上变形金刚？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你既玩到了玩具又看了电影，然后就会特别喜欢。像我记得我对变形金刚印象深刻，应该就是小时候看过他的碟片儿，就是那前三集，就是那作为广告播出的前三集，然后让我知道了这个 IP， 我知道了擎天柱，然后买了一本变形金刚的图册，当时，然后里边所有的角色，我对那些博派角色如数家珍呀，就是每个都能看明白都是谁，然后包括是哪一部出的呀，那个上面都会有详细的解释， 然后到2007年嘛，就是电影一出，然后对于小孩来说多酷啊，在电影荧幕上看见了擎天柱，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超市，这超市应该没有，去商场的时候看到了橱窗里的变形金刚，然后就特别想买一个嘛，但是家里边又不给买，就是这种纠结的心情。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就是海淀翠微那边的一个商场，应该就是翠微商场里边看到了一个变形金刚一的能变成坦克的角色，他叫吵闹，但是零几年那会儿是500多块钱，当然非常非常贵，然后我就在那儿蹲了一个下午，最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给我买，让我非常伤心。当然我马上就能玩到最新重制版的 Masterpiece 版的吵闹了，哎呀，这我非常的兴奋，马上就要出货了。
哎，笑死了。
真是和之前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一直在玩这些玩具有一些还自己童年债的感觉，就是为长大的自己奖励一下当年那个什么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自己嘛。当然大家也知道爸爸妈妈都很辛苦，自己也很辛苦，那个当年也非常的唉，就是也不是经济非常富足嘛。还是要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去舍弃一些娱乐啊，精神上的丰富嘛。
我觉得你真的还，我觉得就喜欢变形金刚的这些大人们真的蛮难得的，因为他们能一直在自己长大之后还保持着之前的那个童心，我觉得这个是最珍贵最有趣的一部分。
哎，直接说就是永远长不大。
啊，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感觉，我虽然有点这句话会有点扣帽子，但是我感觉每个玩变形金刚的就是大人吧，可能都会在家自己多摆出几个来做一些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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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u piu piu， 就是像小孩一样的操作。当然我没我
有意思
脱离了那个阶段了，因为确实玩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嘛。
然后
我一定没有那么干过。
那你肯定有这么干过。
哎呀，没有啦。
我们说回，像我们刚才说，今年不是他40周年吗？你有去参加一些就是相关的，是不是有办过一些什么活动啊？关于40周年的。
关于40周年的活动，我就是去参加了个音乐会嘛，就是那次去。然后其他的活动好像国内并不会很多，好像有一个叫赛博坦年会的会在
是的是的，我看
会在上海开幕，但是
2024年12月是在上海有一个赛博坦年会，
好像是
赛博坦年会，所以赛博坦他们生活星球
啊，对，赛博坦就是变形金刚赖以生存的星球。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刚才是不是没有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不了解变形金刚的人，就是他的一些剧情，就相当于比如说他们是从赛博坦这个星球过来的。然后他们是在那个地方就诞生出来两派嘛。
说来话长，因为每一个版本的起源故事都不尽相同，但又不完全不同。最火的版本的话也是比较杂糅，怎么说呢，就是曾经的赛博坦还是挺乱的，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吧，然后威震天带领大家建立了狂派，然后擎天柱为首的博派和他们就开始斗争。因为每个本确实我对这个了解并不是很多，我就是一个臭玩玩具的。对于电影系粉丝来说的话，就是直接看电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它里边对他的世界观有稍微进行一些描述，然后漫画的世界观主要是为什么我不好意思说呢，因为我记得比较混。我对于漫画世界观可能也了解一点，对于老的动画世界观也了解一点，但是我又没有特别， 对，都看过一些，然后但是没有深入的去每一个都去拜读，所以说具体来源可能不是很可考。然后如果我要真想把他们杂糅到一块儿的话，我怕可能会误导咱们的观众。
原来就所以变形金刚就是它基本上每一个像什么动画片、电影、漫画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对，都可以算作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基本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赛博坦一开始有一些冲突，有冲突之后，擎天柱和威震天各自为首，然后开启了持续几百万年的这么一场大战，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最基础的剧情。
那他们来到地球这部分是只有在电影里才有的吗？
没有，他们在每一部基本上都会来地球，但是来地球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在 G1 里边，就是霸天虎在追击汽车人，然后汽车人的飞船就是坠落到了，就是好像是和霸天虎一块扭打在了汽车人的飞船里边，然后一起坠落到了地球，然后在500万年还是多少年之后，火山一爆发一震动，哎，被那个飞船上面的生命体复原的一个仪器给大家就都复原了，然后就都活过来了。包括变形金刚今年新出了一部漫画，好像叫能量宇宙吧，就是好像沿用了这个设定，但是又不完全相同，就在这一部分还有不完全相同。比如说大家都会想，哎，你比如说威震天第一个复活了，那他是不是看着旁边已经破败不堪的汽车人还不补个刀吗？那部漫画就给出了交代，就是直接就是干掉了很多还没复活的汽车人啊，霸天虎，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不一样，就这完全就不一样，包括电影版也不一样，电影版的起源本身也很乱，因为它出过漫画，但是漫画里讲的和电影里边擎天柱说的又不完全一样。
我觉得这个蛮神奇的，或者来说，因为我之前上过一节类似于讲漫画这种课，他说就是美国这边会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叙事的方法，或者就是说呈现媒体的方法，叫 transmedia 跨媒体。他就是会在不同的媒介上去讲一个故事，但是呢，每个故事的世界观又是不一样的。
是的，可能我个人理解是不是 transmedia 就是属于有些时候会补足同一个世界观，但有些时候讲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对，就是他所描述的那个 transmedia 就是如果他是 transmedia 的话，他就是需要讲一个不同的世界观。它可以在原有的这些什么角色基础上啊，或者是关系的这些基础上去改编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世界观可能会跟别的不一样。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哦，原来是这样。
是的。
说到这个，就是变形金刚自己做的就很乱嘛，他的世界观。比如说他在10年前后出过一款游戏，两款游戏，然后 这两款游戏里边角色的设计风格和那几年出的一款动画片叫《领袖之证》可以说是完全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硬把它凑到了一个宇宙下，角色不一样，然后人物塑造也不太一样，剧情也不太一样，但是硬要把他们凑到一块就非常的扯。
是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会让观众有一些疑惑吧。
嗯，
你如果看了很多的话，
是的，所以说如果想讲清楚变形金刚的剧情，就是抛开现在所承载所看到的这部动画片也好或者漫画也好以外，给他讲一个剧情是肯定讲不出来的，就和蝙蝠侠蜘蛛侠的起源一样，超凡蜘蛛侠的蜘蛛侠起源和托比马奎尔的蜘蛛侠起源一定不太一样，只能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做的这些 IP 它有一个共同的不能说是问题吧，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这个故事，以这个 IP 为角色出现的故事都不太相同，所以就会让你有一些疑惑。
是的，个人感觉美国的漫画 IP 都是在用一个角色来去撑起这一个角色画好多年，但是像日本
的
漫画就是一个漫画出完就没有了嘛。
对对，就这好像是美国的漫画动画吧和日本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以角色为中心，然后一个是以不同的角色然后不同的剧情这样子来吸引大众。
是的，
嗯，
我觉得也是，
还是蛮有意思的。那像我们再说回变形金刚40周年啊，就是你之前说它有出一些相当于新的一些玩具。对于这个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说一说的吗？
我觉得主要就是两点，40周年为契机，一个就是它会出一些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角色，比如说它最近出了应该到现在为止有4个了吧，叫漫画版，漫画涂装版，然后它的那个盒子也是做的像一本漫画一样，然后里边画的角色也有像漫画，然后出了很多漫画才有的角色，比如说有一个角色叫萨隆大公，应该是漫威出的那个变形金刚的漫画里边才出现过的角色，然后从来没有被玩具化过，这一次是终于把它玩具化了，然后它的盒子也做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手边就有一个这一个系列的震荡波的盒子，然后封面就是一个漫画，跟漫画封面基本一模一样，然后还可以打开里边就是玩具，所以还是蛮酷的，我感觉这是第一个，就是会出很多具有纪念意义的角色然后玩具，当然也是用之前的老模具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会以这个为契机出一些新的，就是之前没有出过的角色，也是非常的劲爆，比如说刚才说的 Studio Series 系列，里边有一个子系列叫86 SS86， 就是以86大电影为主嘛，就是里边的角色。今年就会新出大力神，就是绿色又绿又紫的那个狂派的合体金刚，合体变形金刚的玩具，
就所有人合在一起吗？
对，应该是6到8个角色能合成一个大的角色
啊，万众一心。
也能这么理解，也能这么理解。对对对，就是会出一些非常令大家啊，原来这个居然出他的玩具了，不错不错，大家会这么想。
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就是玩变形金刚玩具这些人来讲，就是他那些比较精巧的设计，然后他怎么能从一个汽车变形成汽车人，然后他怎么能跟其他汽车插在一起，这种设计是很吸引你们的一部分。
我觉得变形金刚最大的卖点确实是变形，最近有一个人发了一段视频说什么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还叫变形金刚吗，引起大家的广泛热议。当然啊，我一直觉得那个人说的就是个玩笑，因为他 他其中说了有一句话叫变形齿轮，没因为这个玩具没有变形齿轮，所以他就不是变形金刚。这我就觉得他是在整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好像是挺讨厌他这么说的吧。我个人感觉确实变形金刚最重要的就是变形嘛，然后如果不能变形的话，确实玩起来就可能人各有志。嗯，也不叫人各有志，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爱好。我也收了很多不可变形的变形金刚，就是如果你为了看这个角色多帅怎么摆起来，那肯定要玩只是只有可动不可变形的。但是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就是掰掰弄弄，就是提高它的可玩性嘛，有变形这一个环节的话，
嗯，
就会去买可变形的变形金刚。然后包括官方出的这些变形金刚，且确实是变起来都会非常巧妙有一些。
嗯
啊，当然啊，大部分的变形金刚都是车嘛，变成车那就是车皮车壳包人，把人拿出来，把车再弄一个大背包扣在背后，这样也是大家非常诟病的一种设计方法，也非常的
就是简易变形金刚。
也不算简易，就是它可能实在设计不出来了，就是像龟壳一样把背包背在背后，然后如果要变成车的话，就把背龟壳再包出来，再从那个地方翻出来，然后再把前面的人给包起来。
哦，哎，我突然觉得变形金刚之前有和乐高联名过吗？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最近一两年应该是已经出了两个了。
哦，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某种角度来讲还挺像的，都是就是通过一些机关去操作一些变形啊，或者是就是拼接呀、啊、这种感觉。
是的，就是像乐高玩家有 mock 的习惯，就是自创一些玩具嘛，然后里边就会有很多人去设计一些可以变形的变形金刚。当然让官方就是乐高官方去设计的话还是比较费劲的，当然他联名出这两套好像都能一体变形，但是当然也会牺牲一部分的可动啊啥的，肯定没有办法做到直接一个塑料模具注塑出来然后再拼起来的。对，能做到变形就确实已经很不错了嘛。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因为你是一点一点自己把那个东西拼起来的嘛。
嗯，是的，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啊，如果它还能变形那真的就太酷了。
嗯，主要还是乐高的积木块就那些嘛，它不会太多，所以说在这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限制。
嗯，
当然它已经出了就很不错了，我也是准备购入一个它那个擎天柱。
哦哟，可以变形的擎天柱。
嗯，它是能变形，但是它出的那个实在太丑了，买回来之后应该会做一些改造吧。
笑死，你还可以自己改，太厉害了。
哎，稍微把不就是乐高嘛，拆开再拼嘛，拼完再拆，还可以。
嗯，
让我改一下我手里已有的这些孩之宝的变形金刚，那我是不敢，给它锯坏了，那就是完蛋了，这个玩具没法要。
那我觉得我们刚才聊了这么久变形金刚，今年又正好是40周年嘛，然后我觉得对于一些之前可能对于变形金刚不太了解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想现在这些小孩子们如果想入坑变形金刚的话，你比较推荐他们去看一些什么呢？或者是他们买一些什么玩具呢？
我的建议就是别买玩具，因为这个玩意儿实在是太花钱了。
是吗？对于你这样的变形金刚资深的用户，
嗯，就是
这
个坑吧，如果一进来就比较难，它比较耗钱，我宁可去打游戏，打游戏都不会像玩变形金刚这么耗钱，我是这么感觉的。
嗯，那如果真的是对于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们来说呢，你有什么推荐吗？
我的推荐就是主要是有一些特别好看的电影吧，他现在不出那些角色，好看的动画片他不出那些角色，所以说
老电影的话呢，
电影的话那就还是
老动画片
Generation One 嘛，看 G1 嘛，然后如果能接受画风的话可以看看就是他的后传，就是 Beast War 野兽战争。为什么说呢，因为他 它是九几年出的 3D 动画，好像也是前几部世界上前几部 3D 作画的动画片儿。
嗯
嗯，也是蛮酷的。嗯，当然就是画风会比较抽象嘛，有些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恐怖谷效应，会让人觉得他的脸非常的可怕。嗯，
是吗？
肯定会有，
因为太
拟人。对对，因为他是用 3D 做出来的，然后又是当年那个 3D，比如说像我在看《玩具总动员》第一部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挺害怕的。
天哪，所以就是当年做的那些画风会比较恐怖一点。
也不是恐怖，是它的就是特效、
就是我就说它的特效会比较抽象。
对，当然它变成机器人的话，它的脸就没那么拟人了，没那么拟人，当然就没有恐怖谷效应了嘛。然后再说到近一点的动画的话，就是那个领袖之政，领袖之政的动画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可以多看看电影，当然如果想就是看完电影看完动画片然后去买玩具的话，那我建议是别想了，因为它除了最新的电影配套的玩具以外，剩下的作品买配套的玩具要不就都是老货，就是那个东西在
收藏品。
对，比较主要是他，你想买一个角色比较难以收藏。比如说我在当年看变形金刚三，那个角色叫御天敌嘛，
嗯，
那个角色当时出的玩具我就没有买到，当然现在也不好买。即使是这样，他 Studio Series 系列重置了御天敌，那应该是在1819年那会儿的时候出了一个 Studio Series 的御天敌。但是到现在那个御天敌又涨起来了，原价1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已经涨到1000多了，所以说买这个东西投资需谨慎啊。如果没有一直跟着它的话会比较难以收藏很多东西。
但是你们真的会去集邮去集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佩服。
哎，主要是有出新角色，有我比较喜欢的才会去买。像换色重涂，我也一般不太会买。
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是的，要不然就是浪费钱嘛。
嗯，确实。那对于这些其他跟你一起啊陪伴变形金刚，度过这么多年的这些老粉丝，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就想说，
嗯。
哎呀。大家看这么多年都不容易，凑合看吧，还能不玩了咋地？
哎，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虽然啊，粉丝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对于自己这么追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有些怨言，有一些，对吧？有一些话要说，这种话要说，但是我知道，就是在你们心底，还是对于肯定不会放弃变形金刚这个 IP 的。
刀子嘴豆腐心嘛，就是
嗯，
嘴上骂的贼难听，然后等出了新玩具还得买买买，
啊，是
等
的。
出了新电影还得看。
今天我们对于变形金刚40周年就聊到这里了，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应该听众里面有很多变形金刚的粉丝啊，也希望大家继续能对这个 IP 保持热爱，然后继
直
续
到万众一心。
继续保持自己的童心。
To
嗯，拜
all
拜。
are one。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